军发可以这样很特别，他那个他的女儿，对哈，我看见那个顺服现在真的很自由哦，他敬拜的时候都在跳舞哦，所以我都要跟他保持距离哦，我怕他踩到我，更自由更释放。对，神今天要我们要得着一个很大的祝福，戴上刚才一伟牧师已经把我的题目都讲了，对，戴王戒指，穿紫色袍，你看见戒指，我现在戴了一个戒指，漂不漂亮？很漂亮，这是道具，我借过来的。这个，当你看见戒指，你会想到什么？哦，右岸咖啡吗？我免得打广告，对不对？我看到戒指，我想到什么？戒指代表权柄，戒指代表身份，戒指代表一个约，戒指代表信任，对不对？所以这个戒指很有力量啊！神今天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戴上我给你的戒指。这个不是一般的戒指，这是王的戒指啊！你要戴上王的戒指，你要穿上紫色的外袍。魔鬼常常把什么颜色的衣服披在我们身上？黑色，他把你抹黑，对不对？我是在属灵里面说了，不是那个外表现在穿黑色的、啊、不要对号入座。在灵里面，魔鬼把黑色借在我们身上，他把灰心放在我们里面，把绝望把沮丧都好像一层一层盖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走起来头会怎么样？低低的，没有信心，没有力量。可是神说不要如此，你要做什么？戴上王的戒指，你要穿上紫色袍。我今天来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神很特别，神很特别，他要大大鼓励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你的身份很不一样。预备好了吗？我们要读这段的经文，读之前先跟你旁边说，你的身份很尊贵。好，我们一同来读这十七节的经文，第八章，以西列记第八章，很简单的十七节，好，一口气把它读完，可以了吗？好，可以呼吸的，一口气没问题。好，预备，请。
当日亚哈随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和犹大人的恶魔。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亚甲族哈大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令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三月就是西湾月二十三日，将王的书召来，按莫迪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个省的犹大人和总督、省长、首领。莫迪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圈快马的御卒，传到各处。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物掠物。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那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于是骑快马的狱卒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狱卒也传遍苏三城。莫迪改穿绿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三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 王的谕旨所传的整个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筵席，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人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王，你已经在这里。主啊，我们敬拜的时候，你的宝座就在这里。主，我们向你祷告，释放你的权柄，让你的儿女们戴上王的戒指，释放你的权柄，好叫我们都穿上紫色袍，领受从神你而来的尊贵身份。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经文讲到很特别，第八章它实际上是整个一到七章的背景，有两族的人，一族呢就是亚甲族，它的代表是哈曼。如果我们看到第一点讲到呢，这个戒指一个权柄，第一章接下来的下一章的 PowerPoint， 对，第一点，两代同行夺回权柄。如果我们看第八章第一节，他说当日亚哈水鲁王就把犹大人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西帖。哈曼这个名称出现三次，在第一节第二节他出现哈曼哈曼哈曼三次，然后呢他提到以西帖。如果你留意看第一节看以西帖已经出现两次，如果再看第三节以西帖出现第二节以西帖出现第三次，然后呢莫迪改呢出现四次，两节的经文哦，他就把这三个人物前前后后出现十三次。哈曼代表一方，哈曼是亚甲族的，他是犹大人的敌人，他一心一意要把整个犹大人灭族啊，很严重。只是因为一个莫迪改不跪不拜，哈曼就要对付他们全族人啊。这个人心胸那么狭窄，其实是魔鬼所那个黑暗权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现代整个最严重，世界最严重的问题是不是种族仇杀，灭绝种族。我人家一个人两个人得罪你，干嘛要整个种族都灭绝呢？这就是魔鬼在这个世代最严重的一个罪行。哈曼代表黑暗权势，他要消灭犹大人。另外一方呢，就是代表犹大人神的子民百姓。哈曼出现三次，以西帖出现三次，莫迪改出现四次，所以七次，七比三赢了，对不对？七比三赢了。就在第三章的时候，如果看前面的经文，第三章第大概是十节的地方，王把他的戒指放在谁的手中？第三章第十节。放在哈曼哦，对不对？哈曼是谁呢？哈曼是亚甲族，他是谁的儿子呢？他的爸爸叫哈米大他，对啊，所以他是哈西家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所以哈曼拿到这个戒指之后，他就哈哈哈，他说犹太人你们没有机会了，你死定了，我要把你们消灭。哇，他就是那个把黑色布盖在犹太人身上的那一个，对不对？我找这个年轻人出来好了，因为他边听我讲到边喝水。刚刚好啊，你看他穿黑色的衣服，我们请同工拿一块黑色的布来好了，在旁边那边，对，有黑色的布，这是一个预表，那个在那个桌面上的，对，这是一个预表，魔鬼要把黑色的布盖在犹太人身上，他要把他们全族都抹黑，对不对？好，这个黑色的布就披在他身上，要把他抹黑。你看他身上本来有什么颜色？红色的，对不对？我们生命里面虽然灰心绝望，还是有一点热情嘛，还是有一些东西自己想做嘛，可是魔鬼呢不准你有热情，对不对？所有东西都盖住抹黑啊。那黑到一个地步有信心吗？没有信心。如果是年轻人读书有没有信心？没有信心读书，他自己说的。想不想上学？
不想。
早上想不想起床？
不想。
晚上想不想睡觉？
不想。
那你还想什么？什么都不想，对不对？魔鬼就是要我们这个东西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没有动力，什么都变成软趴趴的，我就瘫在床上，没有前途，没有盼望。后来呢，你以为盖这里吗？是要这样整个人都盖起来了， 我是谁啊？找不到自己的身份，我已经被盖住了，找不到自己的地位，找不到我的认同，所以这样痛不痛苦？他就是三章第十节哈曼所要做的。可是去到八章第一节呢，神说不要，我要把戒指重新给你，对不对？要把这个黑色的外袍脱掉，要脱掉黑色的外袍，要戴上王的戒指。还有一天呢，你要披上紫色的外袍。整个感觉有没有很不一样？有没有看见他变帅了？对不对？哈，对啊。以前有人说，有一个弟兄一直看着我，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这样看我？他说我看见神好像有天使在你耳边跟你说话。我说不要这样看我，我会害羞的。我有一个日本的名字叫根本英俊。hey, 他就根本英俊啊，对不对？仇敌揭盖他，就把他的英俊拿走了，把他的帅拿走了，把神给他的荣耀拿走了。现在呢，黑色布要怎么样？拿掉，要披上什么？紫色的袍，要恢复神给我们的尊荣。事实上他是很棒的，他是很优秀，他很聪明。我在发先知预言了，真的真的，神对你说你是很聪明的，你里面有很多的创意，很多的思想，很活泼，你很想去完成很大的梦。可是呢，你去完成这些梦的过程，你觉得是我自己要完成的吗？魔鬼一直在偷偷偷，最后你就连梦都不要了。神说我要恢复你的梦，走在我里面，走在神的圣洁当中，你会拿到那个极大的权柄，披上这个衣服。这是神要对你说的很重要的话。阿们啊！我去到哪里了 ？OK， 回来。好，所以整个东西很重要。我们要脱掉什么？黑色的衣服，要穿上紫色的外袍。给耶稣掌声，谢谢他。跟你旁边的说，我们要脱掉黑色的衣服，穿上紫色的外袍。这是神真真正正要我们做的，两代同行。你留意哦，哈曼失败的，哈曼为什么失败？因为他面对一个对手，一个叫以西天，一个叫莫迪改。哈曼以为莫迪改的前途是没得改了，对不对？以为你的前途就是灭亡了。可是他说不是，我们相信神，我们两代同行。以西帖跟莫迪改两代同行，两代合作，两代携手前进，他就打败敌人了，是不是？所以这是神所要做的一件事情。以西帖代表教会，因为他是王后，我们教会就是王后，耶稣就是我们的新郎。所以以西帖他代表教会，以西帖呢，他也代表下一代，他是女儿，莫迪改是他的义父，两代同行。以西帖在属灵里面呢，他又预表小组员，然后呢，莫迪改是小组长，两代同行。对啊，这个帅哥为什么来到我们当中？啊、他又喝水了，刚刚好，没关系，没关系。因为妈妈在旁边，妈妈支持他，妈妈把他鼓励他，带他来，两代同行就得胜了，平平安安喝吧 ，OK。所以两代同行很重要。刚才军发有没有讲到两代同行？他讲到爸爸哦，他演戏的时候，爸爸在台下说：“我很想上去赏你一巴掌，因为平常你就是这样对我的。”哎，他就有很大的反省，原来我应该改变跟爸爸的态度。两代同行，印上的见证有没有两代同行？有啊，对不对？女儿竟然跟他说：“妈，我找回十年前的你了，对不对？”很特别哦。啊，对对对，顺服，对顺服，顺服，他的女儿就跟他说了，对不对？妈，我找回十年前的你。那顺服他本来不能够接纳自己的，是不是？他所以他本来有很多的那个演出这个酒店那个经验呢、啊，对，我们都是凭想象的。他说不是这样的，对，场景不是这样的，气氛不是这样的，服装不是这样的，可是不敢面对自己。神告诉我们勇敢面对自己。每一个人魔鬼抹黑我们，就是去到一个地步，让我看一看，原来我很黑呀、啊。如果我这样黑的话，我敢面对自己吗？我不敢。如果我不敢面对自己，我是很黑的话，我走路呢就只能够头低低的。可是耶稣说不是，我要医治你，我要让你勇敢面对自己。 顺服就是勇敢面对自己，后来就勇敢，对不对？讲出酒店的气氛是如何的，装扮是如何的。他没想到他的女儿啊，在下面还讲这句话，对吧？那个饭桌当中的人问：“哎，你妈妈为什么那么会跳舞啊？”那个陈恩竟然说什么？你不记我妈以前就在这个地方上班的吗？里面是什么？充满对过去的接纳，充满对自己软弱的接纳。那个为什么我可以接纳从前那么软弱的自己？因为神医治了我，因为神把那个黑色的布拿走，因为神把紫色的布披在我身上，两代同行，他带来很大的得胜啊。两代同行，他带来很大的保护啊！上一代接盖下一代，对不对？所以下一代如果有受伤的话，上一代说我接盖你，我保护你，我替你承担。对，两代同行夺回权柄，两代同行借此现在已经从哈曼手中夺回来，放在谁的手中？放在哎，你真聪明哦，哈，你已经应用到我们的手中了。阿们，很多人一直看着我这个戒指，应该价值连城的。真的，这个不要把它看成在我手中，你要把它看成在你手中。跟你旁边的说，戒指已经在你手中了。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勇敢脱去什么衣服？黑色的衣服，我们要勇敢穿上紫色的外袍，因为权柄戒指已经在你手中了，神已经为我们成就大事。第二点，权柄这个东西它的本质是什么？权柄这个东西的本质在第三到第八节，他讲到它的本质。第二大段，权柄的本质就在第三节的经文里面呢。以西帖做了三件的事情，后面可以把第二大段 打出来。第二大段第三节的经文，以西帖又在王面前俯伏在王的脚前流泪哀哭。事实上以西帖做了三件事情，他第一件事情在王面前俯伏，第二件事情他流泪，第三件事情他在那边哀求。他做了三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以西帖所关心的不光是自己，不光是自己的家庭，他关心的是全部犹大人。恶人哈曼已经被杀了，可是恶人所留下来的一些工作还在，那个预计对犹太人整个生命的威胁还在，所以以西帖必须要求王，求王去救他整个族系本族。我们的关心也不光是我们自己，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整个台湾，整个台湾，整个台湾必须走进更神的祝福当中才有盼望。台湾本来是很多资源的，我最近看一本杂志，他讲到台湾2030年就会缺水了。怎么会这样啊？台湾是全世界降雨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啊。那为什么台湾会出现缺水啊？以色列在沙漠地方，在旷野地方，以色列都不缺水啊，我们缺水啊。为什么？因为人为的问题，很多的问题。现在那个水库呢，他们基本上都是淤，下面很多淤泥，他们整个那个容量已经剩下可能三分之二了。这个东西是每一年都在严重化，去到2030年，降雨量最多的台湾竟然缺水啊！这是天灾吗？也加上蛮多人祸，蛮多政策的问题。所以除非台湾重新到神的面前悔改，整个生命改变，整个政策改变，台湾才进到蒙福当中。以西帖关心的不光是自己，全族，我们关心的也不光是自己，是整个台湾，以及去到神更远的国度。所以我们去以色列一步一步前进。恩典恩宠的本质是什么？以西帖他跪在神的面前，跪在王的面前，然后呢，他问王四个问题。去到第四节的经文，他讲了四个字，四个若。我们来读这个若有四次，对啊，第五节，一起来。
说
亚甲族哈米大
他
的
儿子哈曼谋设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 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令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
这边讲的四个若，对不对？啊，有没有留意四个若？第一个若什么？王若愿意。第二个，我若在王前蒙恩。第三个，王若以为美。第四个，王若喜悦我。所以以西帖一直在问一个问题：王，你真的是喜欢我吗？王，你真的是对我有恩宠吗？王，你真的是认同我所想法吗？你允许我修改整个预计吗？所以他一直在问一个问题：我在王你面前到底有没有恩宠？我对王你在你王你面前，我到底有没有恩宠？这是我们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恩宠的人，举手。哇，不错啊，可是不到一半。你觉得你隔壁那个比较恩宠的举手。对啊，哎，这是我们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啊！哎，为什么好戏都轮到我隔壁的？为什么不好的事情都轮到我这个人？到底我在神你面前有没有恩宠？到底神你喜不喜悦我？这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啊！这我们对于恩宠不太了解它的本质。我觉得是可能我做得好一点，神就给我恩宠咯，可能我表现好一点，神就替我加分咯，可能我这个，可能我那一个。事实上它都不是恩宠的本质。恩宠就是白白的，不因为你做了什么。对啊，所以你看哦，王怎么回答他呢？第七节，王就对以西帖说了，他就说：“你看呢、啊，我因为你跟莫迪改的缘故，因哈曼下手要害你们，我已经把他的家产都分给以西帖喽，而且我要把他挂在木架上喽。”通常政治人物回答都没有正面回答的。你问他说：“王，你喜欢我吗？你对我有恩宠吗？”王没有说：“是啊，我很喜欢你啊。”他都不这样讲的。他就说：“你看呢、啊，你看我做了什么事情啊，对不对？第一，我把哈曼挂在木架上啊；第二，我把他的财产都给以西帖了。所以等于答案是正面还是反面？正面啊，对不对？你还问我对你有没有恩宠？我都已经做了这些了。所以恩宠的本质是神白白给了你了，他已经给了你了。”对不对？所以王第三个，第一个他说我把哈曼挂木架上，第二个我已经把财产都给你了，第三个你就拿着，第八节你就拿着我的戒指去重新立一个谕旨就好了。哎，这就是恩宠的本质啊，白白的。恩宠还有第二个本质，它是什么？第八节很特别，他说因为用王的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哎，这是恩宠的第二个本质哦，立约。什么叫立约？不能废除。神跟我们立的约可不可以废除？不能废除。哎，这就是神的约的本质哦。王立的约是不能废除的，所以你叫我废除哈曼的不行啊，不能。我现在你就用这个权柄去打这场仗就好了。对，因为君无戏言。好，我就想到我们这边几个嘉宾，他们呢前几天我去上个礼拜去探访他们，他们就托我送三件礼物去以色列，哈，就问我了。我在上车，他们就问我，哎，三件礼物够不够？如果不够再跟我说啊，哈，我就随口说不够。他们就很惊讶，就问我那有几件？我说100件，100件礼物。那我这样讲是随意讲的。所以讲，没想到呢，后来这位朋友，他就竟然对我说，我已经预备好另外97件了，害我几乎要从座位上摔下来。我只是开开玩笑哦，他就说我先送50件来。我说我开玩笑，你不要这样讲。他说君无戏言哦，早该就说多一点嘛。对，他这个东西让我想到王神的本质。神的本质就是立约永不反悔。阿们。神讲过的话永不反悔，神立过的约一定成就，这就是权柄的本质啊。权柄是因为恩宠给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配不配。 权柄是因为神已经说我立约要祝福你，我要祝福亚伯拉罕的子孙，我要祝福我的教会，我要祝福我的儿女，我要祝福我的百姓。神说我立了约了，永不反悔，这是恩宠的本质啊！哇，一想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很轻松啊？我需要靠行为吗？不用。我需要靠努力吗？不用。我轻轻松松，原来在恩宠里面神就会帮助我们完成事情啊。恩宠最特别的点是什么？你会做事情很轻松，这就是恩宠，很轻松，你不费力的。333整个话剧演得好不好啊？非常棒哦，很感动啊。你觉得你那么感动，看起来那么专业，彩排应该要多久？3个月嘛，对不对？有人说至少3个月彩排啊，要很严谨的预备啊，要事前很多功夫啊。我告诉你，我们是从2月22号才开始第一次彩排的，从222去到3月3号，当中有多少天？22、23、24、25、26、27、28、29、30、31，有没有吗？啊，没有。我看过一个笑话，他说恭喜大家今年的228连假有5天，从228、229、230、231，记得3月1号上班哦。骗人的，对不对？这个东西我们从2月22号去到3月3号，前后只有10天而已啊。10天就完成了整个话剧，10天就很有恩膏，10天而带来很多的见证啊。10天恩宠的特质就是轻松，对啊，很轻松，很轻松。刚才我们敬拜的时候有没有很轻松？很轻松，很轻松，敬拜神就来了，很轻松，很轻松，连于神我们就汲取力量了，很轻松，很轻松，启示就来了，很轻松，讲到有一个帅哥在喝水，我就把他点出来了，点出来很轻松，神启示来了就可以先机缘立刻祷告了，全部都是很轻松的，这就是神要做的，神要做的。当神要你做的时候，恩宠来到很轻松。如果我不用恩宠，我会很费力，我会靠自己，我会很辛苦，这是神的恩典，靠恩宠我们都可以很轻松。阿们。鼓励你旁边的说，靠恩宠我们都可以很轻松。这正是神要做的事情。第三个，神要做的是什么？神一直提醒我们很多的东西，去到整个以西帖记第8章第9节，它是第三个部分。刚才我们讲到两代同行就可以夺回权柄，这个权柄是什么？我了解它是恩宠，它是立约，这个本质清楚了我就轻松了。第三个点呢，我们要讲到委身群体反败为胜。以西帖记第8章第15节，第8章第15节，我们下一章应该下几章 PowerPoint， 15节，我们一起来读，再读这个经文，8章第15节，预备请。
乞丐穿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
对，莫迪改穿什么衣服呢？蓝色的衣服，所以我今天找了一件蓝色的外套。对，蓝色代表属天的颜色，它是代表祭司的身份，然后呢，它里面也有白色，神给他的圣洁，神给他的圣洁，然后呢，也披上什么呢？紫色细麻布的外袍，这就是我今天题目的来源。戴上王的戒指，穿紫色袍，就是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神要给我们一个属天的身份，儿女的身份；神要给我们一个圣洁的生命；神也要给我们一个尊贵王的权柄。紫色就是王的尊贵的身份。神要我们知道，我们不一样，我们不是普通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拥有一种君王的恩膏在我们身上。如果你知道你是君王，你是贵族，因为我是属神的，你是尊贵的，你走路会怎么样？应该有风吧，对不对？啊，因为我不是普通人哦，本来魔鬼要我走路怎么走？头低低的，现在呢，我走路是昂头挺胸，然后呢是很松容，很尊贵。我知道我的身份，我的身份是在天上的，我的身份是在天上，可是呢又在地上活出这个尊贵，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整个身份，很不一样。 那莫迪改就有这种身份，然后呢，苏珊城的百姓都欢呼快乐。请问苏珊城的百姓为什么那么快乐？所以有人说，应该是苏珊城的犹大人都欢呼快乐才对，因为莫迪改代表的就是整个民族，莫迪改代表的就是整个群体。每一个人只要他是犹大人，他的身份就是融入与共，就是所有东西都一同经历的，一同经历。之前如果哈曼要对付他，整个民族一起面对。现在莫迪改得着尊荣，整个民族一起欢呼啊！什么叫欢呼？你看经文呢，去到第十六节又继续讲光荣、欢喜、快乐、尊贵。第十七节又讲欢喜快乐，请问什么叫欢喜快乐？请你做一次。这边不太欢喜，再来一次。什么叫欢喜快乐？哦，有80%的人已经很欢喜了。什么叫欢喜快乐？哟，这就是他们一个感觉。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这样一起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一个群体。你一个人在家里无缘无故在那边，哦，你会这样叫吗？你不会这样叫，你应该抓着头啊，你会疯了。你欢喜不起来，你快乐不起来，因为你孤单了。是不是？如果我加入一个群体，我就欢喜快乐了。我欢喜不起来，隔壁那个好像蛮疯的哈，我也感染到一点点哦。如果欢喜，他的欢喜快乐是啊，是90分的话，我就可以从我本身的30分，被感染到多少分？啊，这个比较好，90分。有人说50分，有人说70分，没问题啊。总之我都提升了，有没有？加入群体。加入一个属神的群体，加入小组，加入被接待，加入被牧养的行列，你会得着能力，你会得着身份，你会得着应许，你会得着喜乐，而且大家都同可以一同欢喜快乐。阿们。所以群体很重要，神要以色列人经历一个属神的秘诀，群体。犹大人一直引以为荣的是他们的身份，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有神的约，他们有神的应许，他们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是什么？ Shekinah。 我们有没有？有。我们的教会就是神住，就是 Shekinah 这个字。所以神给我们蛮多的应许，很多的祝福。这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不光是为了我们，这个群体为了什么？其他人。去到最后一节哦，8:17，我们再读8:17，预备，请。
大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筵席，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人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
很特别哦，那国的人民因为惧怕犹太人，就入了犹大籍，很特别。我们祷告神自己要做很大的事情，我们祷告神要把很大的权柄给我们。有一天台湾的百姓因为惧怕基督徒都入了基督籍。阿们。那什么叫惧怕？敬畏神，对神的能力有一种很深的敬畏，对神的荣耀有很深的敬畏。怎么可能一族人本来要灭亡的就结果反败为胜呢？怎么可能有一族人本来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现在变成欢呼喜乐？这种能力从哪里来？从神来。神为什么会在这个民族当中？因为神拣选他们。所以我们也要宣告，有一天神要用我们，以至于别人对神存着敬畏的心都会跟着我们。我们可以跟着你去教会吗？一起加入属基督的行列吗？阿们。这是神的应许。神用这张经文带动一个很深的先知性，很深的启示。我一直留意那些树木记，留意很多神的作为。3月9号是台湾婚姻公投公听会的第一天，因为大法官释宪的问题，2年之后 婚姻家庭法可能就自动被修改了。所以最后呢，最后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要公投，所以公听会很重要。那一天我们就刚刚好读到以西帖记第八章，借己权柄，我们就用这个权柄为台湾来祷告。我们要宣告台湾要变成基督的国度，台湾要活在圣洁当中，台湾要有盼望，台湾要被改变，这是神一直在做的。整个经文里面要讲到第一，整个筵席，以色列人很开心就摆设筵席。这个筵席已经是在以西帖记里面第七个筵席，王摆了两个筵席，第一个摆了180天，第二个摆了7天，为了表达王的整个慷慨跟丰富。第三场筵席是王后摆的筵席，王后摆的筵席他给我们一个提醒，没有人脱离神可以自己摆筵席的。王自己摆筵席之后，王后又自己摆筵席，而且王叫他来他又不来，结果那个瓦什提王后就被废了。第三场筵席王后被废，第四场筵席以西帖成为王后，第五第六场筵席以西帖越来越成熟，他把哈曼请到筵席当中，后来就成功把他挂在木架上面。现在是以色列人的第七场筵席，完全的救赎，完全的得胜。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生命现在已经可以去到第七场筵席了，完全的得胜，完全的喜乐。并且有一个东西很特别，我们回到第前面 一张 PowerPoint， 大概是八章第十三节左右，讲到莫迪改，对，再前一点，然后对，这个八章第九节，这个月份很特别，我们再读一次这个月份好了，三月，
将王的书记招来。按着莫迪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大人和总督省长的首领。
三月就是西湾月，就是西湾月23日，神定义要我们的生命反败为胜。可是现在的季节到了吗？到了我们能够反败为胜的季节了吗？神要我们反败为胜，我们的确看见很多人反败为胜，我们看见顺服成人反败为胜，我们看见俊发反败为胜，我们看见那个演戏的主角应善跟他女儿佩纯反败为胜。昨天晚上听那个淑珍的见证，他也反败为胜。听淑娟的见证，原来淑娟一直打扮很中性，是跟从前的一些伤害有关系，神又帮助他可以得胜。很多人都反败为胜，反败为胜。那到底现在是什么季节呢？经文一直推演到这里，3月23日，他们重新立一个谕旨，用王的戒指盖上去，重新立谕旨。哈曼立的谕旨是要消灭犹大人，这里莫迪改立的谕旨是可以去反攻敌人，反败为胜。中间差了几天呢？我们有没有第三章的那个经文在前面？第三章的经文对比一下，第一个哈曼的谕旨，第二个莫迪改的谕旨。第一个哈曼的谕旨是在正月13日，第二个莫迪改的谕旨3月23日，中间有多少天？犹太人的立法一个月是30天，剩下是用闰月来补，一个月是30天。如果这样算的话，正月13日立这个谕旨之后有几天？17天。然后呢，第二个月有几天？30天，17再加30，47。接下来三月份去到第23，47再加23，70天啊。原来整个反败为胜是从他们失败开始，数七十天。 哇， 我昨天默想到这里，我整个人都跳起来了。七十天啊，七十天，七十天预表什么？看下面的经文，一起来读哦，要小心读哦，因为很重要哦。好，预备好了吗？一二三。
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归此地。
七十是神给的一个特别数目字，这个数目字是因为之前百姓、拜偶像，过不圣洁的生活，神就惩罚他们，他们就被掳到外邦，可是不会永永远远。神说有一个日期，这个日期是多久？七十年。七十年满足之后，他们会有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满了七十年之后，我必重新眷顾我的百姓，让我的百姓可以从被掳归回。所以七十代表一种数字，一个恩膏，我们的生命可以反败为胜，我们可以从软弱当中归回到神的拣选、神的命定、神的旨意。七十年，现在呢，从哈曼立这个谕旨开始数下来，第二个谕旨多久？七十天，七十天，神用这个启示对敏锐的犹大人说什么？现在你们还是在外邦被掳，可是我的应许永不反悔，我立的约永不反悔，我答应过你们七十年就会归回，现在给你们一个证据，就是七十天反败为胜。七十啊，哇，这个东西一直在 在我里面酝酿酝酿，一直在想七十七十。明天你知道我们就会带一批弟兄姐妹去以色列了，对不对？那今年以色列立国多少年呢？七十年啊。我们就抓住这个七十的应许，七十的恩膏，我明天就去以色列了。那你说，哦，牧师你就好了，我留在这边怎么办？你知道一个很重要的，莫迪改是一个预表啊。当莫迪改他穿蓝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戴上头戴大金冠冕，然后再穿上紫色外袍，整个以色列民族都欢呼啊，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就是预表整个民族啊。所以我去以色列，我带着弟兄姐妹去以色列，他在一个预表，我们要拿着神给整个七十得胜荣耀回归的恩膏，回到这边一起去分享神的荣耀啊，阿们。啊，所以留在这边的跟前进的，我们是同心合意，在不同的位置上继续等候神的荣耀，继续等候神的作为。神整个时间表很清楚，这一个季节就是我们生命反败为胜的季节，这个季节就是我彻底 把那个黑色的衣服脱掉的整个季节。我不要再认同魔鬼给我的一切抹黑，我要神给我的祝福、荣耀、喜乐，这就是这个季节。所以这个季节特不特别？很特别。这个季节你跟我要做什么？脱去该脱去的一切负面，一切受伤，一切对自己的无法接纳，一切这些的好像抬不起头的，我都要脱去。这个季节我要重新穿上，我要戴上什么？王的戒指。我们说戴王戒指，我要披什么？披上紫色袍。这就是这个神给你的身份。这个季节我们走路头不要再低低了，这个季节我要勇敢了，这个季节早上该起床的时候就起床了，这个季节我们生命该做了什么事情我就去做了，这个季节我口里面可以祝福哪一些人我就去祝福他了，这个季节我生命里面充满能力，这个季节我可以前进，而且他前进的速度比之前更快更快。这个礼拜我们读圣经，这个礼拜所经历的事情，这个礼拜一位牧师也是其中一个例子，哦，他这个礼拜做了很多事情，哦， 上个礼拜讲完道就买一杯咖啡就有奇遇，然后呢就开同学会，同学会里面有奇遇，开完同学会回来这边教了一天课，有很特别的经历，教完一天课去了大陆两天又很特别的奇遇，回来之后就开苗圃又很轻松，然后呢直到如今就坐在这里对，日日如千年，对，七十天，对，七十天等于七十年，七十天神给他的应许是七十年的恩膏会释放下来。如果这个东西是神给我的应许的话，那我只需要在未来的这个从现在开始跑，也许七十天我就可以成就我七十年可以成就的东西了。七十天，七十天，昨天一位牧师跟我说，牧师你知道吗，从昨天这样算算算算下去，七十天大概就从今天开始算算下去就是六月十一号了，六一一的恩膏啊，我没有想过，我没有想过是这边讲讲讲，原来神都只替我们算时间表，神很辛苦的翻转我们的思想来讲这一章吧。我前几天还在想讲别章经文，神就一直带我们来了，乖了，我已经安排好了，现在数七十天就是六一一了，就是神给六一的恩膏了，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他用膏膏我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领受权柄，他用膏膏我，我整个人就是君王的身份，他用膏膏我，我前进的速度很快，他用膏膏我，我不用想东西都可以讲得很流畅，他用膏膏我，所有东西都不是预言的，好像一点一滴，哇，神的感动，神的启示就来了，很轻松，今天的信息就出来了。戴王戒指，穿紫色袍，整个荣耀的身份，整个七十天反败为胜，整个上半年，如果我从现在开始有更多在神里面，神如果感动你，你可以进行祷告，你的生命有一种很大的翻转，神感动你，你会跟神祷告，神啊，我向你求的不光是我自己，我向你求的，求你把我的本族给我，求你把我的整个家族给我，我整个家族都要反败为胜，阿们。我向你求的是求你把整个台湾给我，台湾要活在光明活泼喜乐当中，台湾要活在有盼望里面，台湾现在好像一片 愁云惨淡，对不对？因为大陆产生了卫台，对台湾优惠的31条，很多人都怕台湾的企业家什么东西都跑到大陆去上市了，很多人都惧怕，可是我相信我们宣告台湾是大有盼望的，我们宣告神啊，今天我要拿着这个戒指的权柄做什么事情，我要写一张谕旨，这张谕旨是关乎我的生命的，是关乎我的家族生命的，是关乎整个台湾的，我要写一个谕旨，写完之后这个戒指要做什么，盖下去，阿们。待会我们都会做这些先机性的行动，用一个极强的信心，你知道一件事情，神要翻转你的命运，神要改变你整个生命，我们一同起立。如果我们当中有新朋友，你还没把耶稣接到心中的，我欢迎你到前面来，我想特别为你来祷告，让神的祝福临到你，然后我们就有一连串一连串的整个回应。如果你有带新朋友来，你记得他还没把这个祝福接进去的，好不好，你陪他一起出来，因为神整个同在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快速做一些的回应。谢谢主。后面这位，后面有几位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我两个礼拜之后我就要回到我的母校，就是我从前当老师的学校，有700人的布道会，我要主持2场的布道会，我要跟他们分享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最丰富，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最荣耀，神要这样大大的祈福给我们，好吧，我们给他们掌声，勇敢的到前面来陪他们，我要特别为你们来祝福，把这个平安放在你们的心中，谢谢主。我们弟兄是勇敢的，还有后面的几位，神很爱我们，当我们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它是带着一种很特别的信息，这种信息当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出去信耶稣，可是神的灵一起感动我，整个爱很深很深的在我里面，我跟神说，主，我愿意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这是特别的，特别是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魔鬼把很多负面灰心放在我们里面，除非我靠着神才有力量把黑色的抹黑的拿走，除非我靠着神 才有能力接受这份平安。所以我很感恩，我邀请你们闭上眼睛，跟着我做一个祷告，把耶稣接到你们的心中，把平安接到你们心中。请你跟着我，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把我带到这里，
谢谢你把我带到这里。
我知道你对我的生命，
我知道你对我的生命
有美好的计划，
有美好的计划。
我向你承认，
我向你承认，
我生命当中，
我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黑色，
有很多的黑色，
灰心失望沮丧，
灰心失望沮丧。
今天你给我应许，
今天你给我应许，
我可以脱去这个黑色的衣服，
我可以脱去这黑色的衣服，
穿上紫色的外袍，
穿上紫色的外袍。
我愿意接受耶稣你，
我愿意接受耶稣你
做我生命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救主。
求你住在我心中，
求你住在我心中，
释放你的祝福，
释放你的祝福，
释放你的权柄，
释放你的权柄，
释放你的荣耀，
释放你的荣耀，
在我身上，
在我身上，
叫我的生命，
叫我的生命
带着你的能力，
带着你的能力，
可以勇往直前，
可以勇往直前。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听我祷告，
听我祷告，
奉主耶稣名求，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我来为你们祷告，我奉耶稣的名按手在你们的头上，我奉主的名宣告，一切咒诅完全离开你们，奉主的名破除一切的软弱，一切思想里面常常没有力量的、没有动力的，我奉主的名宣告都要破除。神要把一种属天的勇气、胆量、祝福放在你们里面，叫你的生命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这是神的荣耀，他要重新掌管你跟你家族的命运。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谢谢主。我们的新朋友可以到隔壁的房间，我们会替你们继续祝福祷告。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会邀请你到前面来。我们要做两个行动，一个在灵里面戴戒指，第二个我们要把一件紫色的外袍披在你身上，做一个属灵的预表，然后拿着这个身份来祷告，来祷告。这是很宝贵，极其宝贵的。所以当你到外面来的时候，前面来的时候，我们两排中间留一些位置，方便同工进来为我们披上那个紫色的外袍，好不好？我们边敬拜的时候，我们边勇敢来到前面。